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节 Podcast， 考量到其实 NBA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例行赛就会结束了，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可以来聊聊 All NBA 的选项。那今年的这个 All NBA 其实因为 CBA 改变的关系，所以变成是过往若大家记得，其实可以分前场后场。然后今年会变成是完全没有任何位置上面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在本质意义上面会比较像是选出 NBA 今年前15的球员。当然这个最后怎么选，我觉得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各自去讨论看看。那今年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今年其实一直有聊到了嘛，就65场比赛的这个限制。那有一些明星，就有一些本来应该以产值来讲可以进 All-NBA 的球员，比方说 Joel Embiid 啊， Donovan Mitchell， 甚至你说 Jimmy Butler 或 Julius Randle， 这些人都已经没有资格可以进 All-NBA 了。所以我们在开始讨论以前，我觉得这个要也就是也先跟大家提醒这样。那我觉得第一队其实没有什么好聊的，因为其实赛前在录之前我们有先对过我们的名单了嘛，就是我们的名单全部都是Jokic、SGA、Luka Doncic、Jason Tatum 还有 Giannis。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从第二队跟第三队的名单来开始聊，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录之前就讨论非常多了，大家的意见都不太一样。那我想要先从第二队开始聊。第二队我自己有的名单啦，我直接先跟大家公布，是 Anthony Edwards、 Jalen Brunson、 Anthony Davis、 Steph Curry 还有 Kevin Durant。 那 Mike， 我知道你的名单比较有创意一点，你可以分享看看你自己在于选 All-NBA 的一些考量，还有可能你自己的名单会长什么样子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球员一个球员这样慢慢拉出来聊。
哎，你说什么有创意一点？哎，这个是很 low key 的，这样对，记者什么有创意一点？我觉得我的名单超级合理的，好不好？好，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名单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在 Brunson 跟 AE 是一样，但另外三个人都不一样。好，那我觉得我的选取标准很简单。我们刚才还有讨论到一个，就是说球队战绩的影响对于这个球队战绩本身的高低对于这个人该不该入选 All-NBA 的这个影响力大不大。那我们刚才也要讨论一个很 extreme case， 就是 Wembanyama 今年的那个防守表现看来蛮惊人的，可是他的球队好像是我听 Ben Simmons Bill Simmons 的 podcast， 他说他是大概倒数第七个，好，就马刺是大概倒数第六第七的防守球队，所以这样子他不能够make the team 哈，他不能够 make the position， 拿不到那个 award 防守奖。那我觉得引用一样的道理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战绩应该，我至少在我的考量里面，我跟 Bill Simmons 的角度会比较像，我觉得应该是要把战绩拉高一点。所以以战绩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二队要 reward， 一定要 reward 一个人就是 Brown， 因为我觉得 Brown 的这个 Celtics 在联盟打出很高的表现，所以我认为 Jalen Brown 应该 deserve 带到 second team。当然这会有点疑义啦、okay. 对，因为很多人认为 Brown 的角色比较边缘一点、
欸、我觉得既然你聊到 Brown， 我们就从 Brown 开始聊、
sure.
因为 OK， 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啦，我自己就是把 Brown 放在第三队，我没有把它放到第二队的位置、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到位，是在于说我觉得球队战绩绝对会是这个名单里面的考量之一。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球员自己本身的 production 嘛。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Jalen Brown 今年的数据，平均23分，大概 5.6 篮板 ,3.7 助攻。我唯一把他放进来的原因只是因为塞尔迪克今年战绩太好，所以我觉得他至少要有其中一队。但是我放第三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产有其他更值得的人选。那我觉得我来问问看凯好了，你对于 Jalen Brown 应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或者是你对他的这个 All-NBA 考量，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对于 Jalen Brown 这个球员，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选，就是以现阶段去看这个 All-NBA list 里面可能会放他，但我的二队跟三队我是没有放 Jalen Brown。 那我其实很大的原因是虽然说 Jalen Brown 下半季是蛮多时候 carry 了塞尔迪克，对，我们看到 Jason Tatum 在好几个就是全国转播的比赛，像他们对金块那一场就打不好，很多时候都是 Jalen Brown 在 carry。 可其实整季下来我认为塞尔迪克战绩这么好，高居全联盟第一，很大一部分其实单纯还是透过他们强大的团队战力。 对，他们前六的球员，就是包括他们先发五人加上替补 Al Horford， 或是他们即使是他们的板凳球员也都表现非常出色。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是，当 Jaylen Brown 不在场上的时候，他们团队每100回合是平均是加 16， 就他们 net rating 是加 16。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就第一个他们团队防守今年还是全联盟前十的球队，进攻防守就是全联盟前十的球队。然后对，他们今年补了 Drew Holiday， 原本就有 Derek White， 然后 Porzingis、 Al Horford 等人都打不错，板凳上 Sam Hauser 然后 Pritchard 等人，就是塞尔提克今年强我觉得是靠团队啦。所以Jaylen Brown 虽然说我记得下半季好像是什么平均26.66之类的数据，但我觉得整季下平均也是什么22.55，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其实二三队就 NBA 第二第三队其实还是有蛮多人，我觉得不只是数据上，而是他们对球队的重要性来讲，我觉得是比 Brown 更高的。所以今年虽然是我觉得是 Jaylen Brown 比较有机会进了一年，但我还是把它放在遗珠这边。
Yeah， 我觉得我当然我觉得考虑 All-NBA team 的时候战绩绝对是一个考量，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是非常 situational， 就是你要看那支球队，我觉得不管是这支球队是 overperform 还是 underperform， 然后或者是这支球队它的组成体系是怎么样子的，我觉得才可以去认定说这个球员或这个球星对于这支球队真的有多实质上的多大的贡献。我觉得像是其实我觉得刚好就是今年目前东西区可能两支比较强，是像金块或者是塞尔提克，其实两队都是就是一个 system 很好的一支球队。我不可否认他们当家球星对于球场上的影响，对于他们的球队影响很大。可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比如说像你把两队的可能二当家，就是或者是就是再来的球员拿出来看，我觉得他们就是。对我来说他们 benefit 这个 system 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把 Jaylen Brown 是放在13， 就是我可以给他就是这个好战绩一个 recognition， 可是我没有办法很我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说哦 Jaylen Brown 对于这个 Celtics 的这么好的战绩是真的有这么大有到 second team 这么大的一个贡献，这样对。
Yeah， 我也同意。那 Mike， 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剩下极具创意的名单吗？
好，我的很有创意的名单，我想等一下，因为我想要先继续回到那个Jaylen Brown 的 case。那我其实觉得，当你们有把他放在第三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尊重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毕竟他们今年的战绩不是只是好而已，不是只是最好而已，是独走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战绩值得 reward 对上的二号球星All-NBA team 的位置。那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应该在 All Star 就 reward 过他了 ，Yeah， 对吧？我想见仁见智。我想要再引述一个，就是刚才你们有一个论述说，团队战力太优秀的的球队。有的时候在这个 All-NBA Team Selection 上面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入选的这个，因为他可能会把他的表现归功于这个团队的战力。我想到的最接近的 case 可能是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的Detroit Pistons。 我觉得他们还Detroit Pistons 当时的主要球星其实每年比较会进这个 All-Star 或者 All-NBA 的人几乎都是 Ben Wallace， 就早期是由他先开始的。那至于他们对上跟他一起进 All-NBA 的球星，应该就是只有那个烂教练 Chauncey Billups， 在好像现在我们刚才看一下 reference 是2005-06年的时候有一起进过。所以当他们那几年战绩都是东区强队，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有两个球星进 All-NBA 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哦，对，可能真的Brown 的这个明星光环，好，就是会被他们的优秀团队战力拉掉一点。好，那如果再回去看我的有创意的榜单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可能我觉得 Sabonis 应该值得到第二队。那我想是不是要让你们来讨论一下 Sabonis 是否值得在第二队。
OK， 我想先听 Louis 讲。
好，其实我觉得他值得在第二队。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把 AD 放在第二队，可是我觉得后来想一想，我也去稍微去看了一下两个人的数据，我觉得我可以把 Sabonis 摆在第二队，就是你说不管是对于球队，就是很明显 Sabonis 跟 AD 这两个人在今年在队上都是不管是在进攻跟防守都带有很大的就是对于球队都有很大的好处或很大的效益嘛。然后我一开始会想说给 AD 是因为其实我们好久已经没有看到 AD 健康又比较 consistent 的打完一整季，然后还有找出还不错水平的数据这样。那我觉得 Sabonis 的话其实基本上一样的，完全一样的 case， 而且你可以说 Sabonis 的数据看起来更漂亮一点，他在助攻的排行其实基本上 我猜啦 Sabonis 应该是他们整队就是不管是得分篮板助攻都数据应该都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呀，我其实可以同意，就是 Sabonis 如果放在第二队，我自己就把 Sabonis 放在第二队，应该这样讲。而且如果你说在最后一个关卡，如果你说看战绩的话，目前国王也是在湖人的前面嘛，所以我自己我会把 Sabonis 放在第二队。
呀，其实我也蛮同意的，就是 Sabonis 今年除了是联盟篮板王，就以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联盟篮板王，对，平均得分也是将近20分。但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以一个中锋，对，今年他几乎都打中锋，他有 8.4 助攻。对，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之前不同的 part 都有讨论过 Sabonis 这位球员，就是他就是国王的进攻核心，虽然到了关键时刻球权一定是在 Fox 手上，因为他就是个比较好的操刀手，然后 Sabonis 其实严格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平攻的球员，他就是一个就在篮下很近距离取分这样子的球员，但是一场比赛对打四节48分钟，其实大部分时候国王的进攻都是围绕在 Sabonis 他能上中策应，对，他有很好的传球的这个 instinct 跟传球能力，然后再加上其实他也是一个就是 pick and roll 非常好的一个终结者，所以其实我觉得 Sabonis 以今年的数据，然后国王目前也是西区前六，当然这个战绩其实到季末其实很有可能变动，因为西区我们都知道就是五到八名，或甚至你要挑到就是后面的勇士跟湖人，其实这几个球队的最后战绩都可能会变化，但是我觉得就以今年表现来看，国王如果没有 Sabonis 的话就是应该会蛮惨的，所以我个人也是倾向于就是在 All-NBA 我的第三队里面我是有放 Sabonis， 对，虽然说有很多人我觉得可以跟他竞争，但是我觉得他今年缴出来的表现我觉得一定要放，对。
Sabonis 我也有考量，可是我也是跟 Kai 比较像，我把他放在考量的地方在第三队，但最后我没有放他，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hot take， 但我最后原本的选项是卡在 Sabonis 跟 LeBron 这两个球员上面，那最后我选了 LeBron。那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像凯刚刚讲的，首先湖人跟国王战绩虽然有落差，但是其实没有差那么多，这个战绩变动还是有机会改变的。那我觉得 Sabonis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嘛，现在 NBA 不分 position 之后，就这个名单，这前三队的名单就变得有点像是 NBA Top 15 Player 的逻辑。那如果你真的说把 LeBron 跟 Sabonis 拉出来比的话，我还是会把这个 nod 给 LeBron。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其实对于 LeBron 就是我其实一直有想要把 LeBron 拉掉，我觉得 LeBron 就是如果不放 LeBron 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但是我多少因为 LeBron 39岁40岁的关系还能缴出这样的成绩，我给他了就是我私心给他蛮多的加分，所以我最后是放他了。那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会是 Michael， 就你从一个国王迷的角度来讲Sabonis 跟 Fox， 因为我 OK， 这是我个人主观意见啦，我觉得只能放一个，当然你说放两个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那 Mike， 你对这两个球员的这个摆法你会有什么想法？
好，我其实觉得你说的很对，今年他们已经从两个球员好像都有一点机会变成 either or，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 All-Star team 的 All-NBA team 的选择上面，他们应该会是 either 一个人这样子。好，那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先回应一下你刚才说你是在让 Sabonis 在你的就是可能联盟前五15优秀球员当中你让他跟 The Brown 在竞争，可是我觉得现在光是媒体的 narrative 他们就会把 Sabonis 的某一个有趣的 hype建筑在他一直把 AD 打爆这件事情上，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是好像他应该是跟 AD 竞争，因为不管你看他们两个不管怎么比， 战绩的话呢，国王在上面。那每一次跟 AD 的对战组合几乎都是 Sabonis 胜利，好像目前为止无一例外。然后就发现说 AD 本身在数据面上是一个很优秀的常人，但是 Sabonis 在这个今年的球季，你真的我觉得你要数据，要数据就是他今年能够进 All NBA Team 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他真的太优秀，他一直大三元。那更不要说好的，也许 AD 也许跟他两个来比的话 AD 还有这个防守中枢的表现，不过我相信如果你今年好好的看一点国王的比赛，会发现 Sabonis 他那个短手，他也是一个那种一手那个暴龙型的手短手型的防守球员，他今年其实很努力在站位上面 有很大的突破。尽管国王的防守还是在全联盟就是了不起中段班，但是你可以看到 Sabonis 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 Sabonis 拉到我认为我要想把他拉到第二的位置。那至于你说就是跟 Fox 的 case 相比的话，我其实觉得 Fox 今年真是可惜了，并不是说 Fox 真的在联盟战绩，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要放比 Fox 在后卫这个角色上面，虽然说我们是讨论 positionless 的情况，可是比 Fox 优秀Fox 今年还有因为手伤有的时候命中率真的很差，他的明星光环有一大部分会被 Malik Monk 给分走，常这个球队的最后那个 clutch player 都不是他而是 Monk， 所以我觉得我也会同意你说的，我只放 Sabonis， 我不会放到 Fox。
我觉得我觉得就算看数据的话，我觉得 Sabonis 就应该也值得就是现在目前 NBA 前15大，应该说前15名的球星吧，就是他其实只差一点多个助攻就平均大三元，这是蛮夸张的一个数据。你可以诟病说他的得分可能在一群球星里面可能算是比较低一点的，好像就20出头吧，还是20点多，可是他的篮板我没记错应该也是前三名，然后助攻也应该是在前五名，就是 NBA 平均前五名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你把它放在前十五，不管怎样你把它放在前十五大或者是前十大，我觉得其实我都可以接受，其实就看今年的表现啦，这样。
既然刚有提到 De'Aaron Fox， 那我也想来讲一下，因为本来我第三队里面有放 Fox， 我其实考虑了很久，因为其实第三队今年有蛮多角逐者都可以，我觉得都值得放的。但我就先讲我觉得 Fox 的优点好，就我今天看到有人在评论就今年 All-NBA 的这些 case， 就有人讲说当今年国王有 Fox 而没有 Sabonis 的时候，他们团队 net rating 是加 3.9， 但是没有 Fox 有 Sabonis 的时候，国王的团队是只有负 5.5 的 net rating， 就这个差距其实还蛮大，就是等于说有两个球星嘛，有一位上的时候是加两分三分，然后只有 Sabonis 的时候是减五分。那我觉得其实也跟 iTest 有 match 到，就是今年没有 Fox 有 Sabonis 的时候，其实国王是蛮挣扎。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到了第四节他们就是没有一个超导手，当然有 Malik Monk， 但是 Malik Monk 能带来的东西相对就比 Fox 少很多，然后 Sabonis 又不是一个他能一个人能 carry， 他是一个能帮助别人 carry 的球员呀，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 Sabonis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 support 这样子的，就他是一个最佳老二啊，就最佳的第二人，然后 Fox 还是属于比较，他是属于一个
what？
就是 Sabonis 我觉得他是那种以一个 second option 来讲，是可能是联盟中可能就是前五好的一个的 co-star second star， 可是 Fox 他就是一个 first star 的料，可是他在那种 first option 的这个名单里面他是属于比较后面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 All-NBA 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去考量的话，我觉得 Fox 是可以被提起来的。但是你去看任何进阶数据， Sabonis 都完胜 Fox， Fox 的 PER 今年20，在我有考量的所有大概20-25个球员里面，他是几乎是最低的，就是最低之一啦。所以我觉得要真的放 Fox， 我老实说还是很难，就是把他舍弃其他球员而放他。
对啊，凯，所以你刚先说，
我只是
Sabonis，
我只是先说，没有，我只是先说 Fox 的好话，就是 Fox 毕竟是他们球队的 first option， 那还是关键时刻的超刀手。但整体而言 ，Sabonis 我觉得他所带来的这个 value， 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一点。
OK， 但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讨论，因为这个逻辑会变成是说，从个人的进阶数据来讲 ，Sabonis 是一个比较好的球员，但是从团队赢球的方面来讲，有 Fox 比有 Sabonis 重要很多。
对，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我们很久以前之前有讨论过一个 floor raiser 跟 ceiling raiser 的问题，就是当时你有 Sabonis 的时候，你的 floor 就比较高，你就是相对有一定好的竞争力。可是你真的要赢那种就是关键，就是可能跟实力比较接近的球队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就是像 Fox 这样的球员，就是他比较像是一个能升起你天花板这样子的球员。
那我可以讲个我自己的观点嘛，我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floor raiser 比较才是基，就是本来就是基石球，就是比较基石球员啊。你就像你刚刚也讲了，你有这个球员，那你就不会有太差的成绩，那这才是球星的价值。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这才是球星，就是你怎么判别说这个人是球星还是这个人在刷数据最好的一个算证明嘛。对我来说啦，我因为很明显联盟里面也有很多人数据，你说得分数据或者是什么可能比 Fox 可能比 Sabonis 高，可是你再怎么样你都不会把你可能都比如说 Trae Young， 你再怎么样你都不会说 Trae Young 比这两个人更值得进 NBA All-NBA Team 里面。所以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吧，如果你可能我可能没办法接受说你说把 Sabonis 当成是二当家，就是我可能进攻上呀，当然 Sabonis 没办法什么什么什么快速什么什么什么 I don't know like crossover 然后切入然后什么切进去上篮什么，这当然本来就不是他的工作，可是我觉得他在不管是防守不管是组织进攻或者是可能最后 finish 抢篮板这些其他的任何除了得分就是得分 finish 这个工作之外，我觉得 Sabonis 做的都比 Fox 好，对啊。
但我觉得其实对啊，其实听起来你们大部分的论点只是就是 Fox 跟 Sabonis 都蛮接近的，我也认同他们两个其实至少都应该在讨论名单当中。但我觉得我不放 Sabonis 的原因其实也回到，因为我一开始拿他跟 LeBron 做对比嘛，然后刚刚 Michael 又把他拿出来跟 AD 做对比。老实讲我其实觉得 Sabonis 的数据就单看数据这个方面有一点点被 overrated， 因为国王一支重攻轻守的球队，所有的进攻的这个 possession 基本上都会 go through Sabonis， 所以我觉得他数据爆棚其实我觉得情有可原。当然他实力在那边我不想要 take away， 他绝对是一个 all star， 我记得我好像今年预测 all star 一开始甚至在那个预测他是 all star 先发，就他最后连进都没进。但我觉得讲到 NBA 的话，拿他跟 AD 比我还是会把 AD 放在更前面。一来是我其实觉得湖人首先两个球员 AD LeBron 至少要进一个，当然最后我是两个都放，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选 AD， 我会把 AD 放在 LeBron 前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看今年湖人比赛， AD 对于湖人的整体成功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刚刚 Mike 也讲到他现在是一个攻守一体的球员，平均24分12篮板，其实跟 Sabonis 如果以进攻端来讲其实相差无几，但最重要的是他有 2.4 火锅，然后今年非常健康。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拿 AD 跟 Sabonis， 你说 Sabonis 比 AD 好我也不会说很强烈的不同意，但是我自己私心会选 AD。 那 LeBron 然后就会有人讲到战绩嘛，但是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两队战绩虽然现在一个好像什么第六一个第九，但是其实两队的胜差数没有差到在这个季后赛开打的时候不可能改变，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然后 LeBron 原因我刚刚也讲了，所以最后我的考量就是把湖人双星都放进去，把 Sabonis 排掉，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点 hot take 啦。那 Mike 我再回到你这边，你认为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你其他人的名单吗？
哦，你是主要是问我的第二队对不对？好，
对，其实或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yeah.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聊啦，因为毕竟刚刚提到 LeBron 的嘛。你们有把 LeBron 放到任何 All-NBA team 里面吗？
Hell no， 什么 LeBron， come on，
我放在第三队啦，我放在第三队、
oh, 好啊
好，等一下，那我先听 Michael 的好了，我觉得比较 spicy 一点。
你想要讨论什么？
可感觉 Michael 会讲的比较久耶。
好啊，不然 Lewis 你先讲，不然 Lewis 你先讲。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废话，就是
yeah.
Yeah, obviously, AD， 因为我本来其实要把 AD 放在 second team， 我也同意说 AD 这一季的贡献可能比对于湖人队来说可能比 LeBron 还要高。然后我觉得 ，I mean LeBron 的数据呀，不管我觉得不用看年纪，你不用看年纪，他的数据就还是一个联盟顶级 ，OK 呀，联盟顶级球星的数据，所以我觉得放在呀，我把它放在第三队，我觉得还应该也根本不是 hot take 啊，所以呀。
好，那我可以 take the floor 吗？好，我先
哎，等一下 okay. 你压轴，因为凯我想先听凯，我觉得你这个 LeBron hater 要放在最后面。
好 OK
好，我好，其实我也很简短啊，我原本其实也没有放 LeBron， 但其实就原本想说，因为我原本的理由是我今年看了蛮多湖人的比赛，因为其实台湾很喜欢播湖人比赛，我每次看到 LeBron， 我看到湖人放出那种 wide open 的时候，虽然很多湖人迷啊 NBA 迷都会说湖人防守不好是因为他们后场防守很烂，那也确实 D'Angelo Russell 跟 Austin Reeves 两个人确实因为身材限制，因为他们运动能力限制，还有他们就是可能判断一些就是防守站位等等可能不够好，所以确实他们后场防守是个洞，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觉得 LeBron 他放掉很多 wide open 的机会，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防守破口。可是其实我今天去看了一下，其实 LeBron 的防守的各项的一些进阶数据其实都蛮不错的，就是虽然说进阶数据现在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评断的这个标准啦，就是这也有很多漏洞存在，但是我觉得 LeBron 的进攻端实在是太猛的，他先不要讲年纪啊，就是他平均 25-8-7， 就是这样子的数据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很难放出第三队，尤其是我拿 LeBron James 去跟一些我本来没有要本来放在第三队的球员，我本来有想说像 Tyrese Maxey 像是 De'Aaron Fox 或是我没有放 Bam Adebayo， 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去怎么比较 LeBron 所带来的价值就是我觉得都还是比这些其他球员还要稍微高一点，所以我觉得 LeBron James 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进攻端然后还是维持在高档，当他想要认真打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出来他还是有 takeover 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 takeover 能力跟就是这种巨星的所带来的这个价值我觉得是其他人所没有办法比得上，所以我还是放在第三队。
OK， 我都同意 Lewis 跟 Kai， 所以现在这个舞台给 Mike， 你可以无限的进行发挥。
好，这个我今天来参加录音的这个我用的 ID 叫Angry Old Hoops Fan， 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大酸民在酸的 Brown 的频道，他的名字我再加个 TW， 那以表明我个人的立场。但是如果说我真的觉得你很讨厌一个球员的时候，你反而会因此看很多他的比赛，你还会用很多 close up 去看他到底在干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在那个人频道你会看到很多他很放大检视的 Brown 在湖人的表现。那也许像凯说的进阶数据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就他数据面就是有一些很不错的表现，再加上他已经39岁了，所以大家一直把 narrative 弄到就是你看球队战绩不重要，他现在的个人的这绩效可以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很棒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联盟需要造神要捧的人嘛，不是捧啦，就他不能掉下来你也不能讲他坏话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些 close-ups 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在LeBron 的这个防守端跟他进攻的在湖人的参与度当中，我觉得开始讲到说 LeBron 常常在放外线，我觉得这点是相当的明显的。甚至我记得他们有抓到一个 play， 就是 LeBron退到沉底让那个球队进入到半区域的时候，其实他让 Austin Reeves 其实不太知道他要 check 谁，因为 LeBron 直接就 check 到一个位置，然后我觉得他就被那个 YouTuber 酸说LeBron 在守防守一个 ghost， 然后之后他看到那个 ghost， 所以 Austin Reeves 就不知道他要守谁这样。其实然后再讲 LeBron 的进攻表现，他们其实你真的能看他比赛，我觉得 LeBron 的进攻得分都不是来自于团队啊，我觉得就他个人不停的在一个刷的这个刷数据的高档的地方，其实他要求权，他在外线像老人一样走来走去要求，其实没有人敢不给他嘛。那最后是凯刚才提到说 LeBron 还是有在关键时刻出来 take over dominate 的表现，我们就用他最近打勇士队这一场来说好了。我们可以看出来 LeBron 那一场确实是应该是养精蓄锐，而且他可能他在那频道叫做 Roy Boy， 然后就他可能就他可能那场他用了很多类似的东西，反正上去就要跟他的宿敌 Steph Curry 跟那个 Draymond Green 他们一边苗头，最后他们还是输了，因为 LeBron 数据打得挺漂亮。那场 LeBron 数据其实看没有说 LeBron 真的要高命中率要拿到他数据的话确实很强，可是他对比赛影响力我相信，我觉得如果 Steph Curry 进的话 LeBron 应该是在他后面。那我个人本身根据 LeBron 防守表现还有这个湖人现在的战绩的位置，我其实觉得我并不会放 LeBron。 那但是我也同意看刚才宽说的 AD 如果跟 LeBron 要取一个的话，那我们可以放 AD 的影响力比较好。 所以这样是不是回答了刚才宽我的就是为什么在我的 list 上面没有 LeBron， 对啊，我就是这不只是因为我是 hater 而已啊，我当然是 hater， 我真的很想要就领军那个台湾的那个这个 hater group， 但是我会觉得你真的去看一些他比赛的 close up， 你会发现他的 effort 跟他刷数据这两块真的有点这一阵子有点太离谱了，没有办法投他。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 LeBron 最接近在生涯可能不进 All， 应该说从他 Rookie Year Sophomore Year 之后最接近在生涯不进 All NBA 的一年了。但是对啊，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也蛮透彻的。那其实我觉得除了湖人，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一个大的这个主题，就是像湖人这种 Play-in Team 战绩可能低于预期，值不值得两个球星进去？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支球队也符合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 description， 那就是太阳。因为太阳其实战绩也是一直在季后赛跟季后赛边缘游走嘛。那 Booker 跟 Kevin Durant，其实如果我们单看他的数据，他们两个的数据的话，他们绝对至少值得在 NBA 的考量里面。那其实我会好奇你们有没有把这两个人放进去，是只有放一个还是放两个，或者是有没有可能都没放。我现在问看 Lewis， 对于这两个人的配置你是怎么去做安排。
我自己是只有放一个人，然后我是放 KD。 其实主要也是 KD 一整年的表现吧。然后我没有放 Booker 的，其实最大的原因真的就只是其实就我自己认为他可能没办法就是 eligible， 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的前提是他们都是 eligible 的情况下，可是我觉得一整体来讲 Booker miss 掉的场次还是更多一点这样。然后当然我知道太阳的战绩稍微比湖人好一点，就如果我湖人有两个人进 13， 为什么我不能太阳不能两个人进就是 All-NBA？ 可是我单纯 Booker 我真的只是觉得说我个人已经把他淘汰掉了，就是他 miss 掉的场次其实真的蛮多。 我同意说当他们两个人都打的时候，你可以去讲说可能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或一加一大于三什么之类的discussion，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场上他们两个人就还是不管怎样都各自展现出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各自的实力吧，所以我觉得 Booker 就是可惜一点吧。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自己把 KD 放在第二队，然后对就是只有 KD 这样。
但我问一个 follow up， 但如果假设 Booker 后来全勤，结果最后进结果这个65场有达标，你还是不会考虑他吗？
那我可能会把它放在三队吧，只是我现在真的觉得说、因为我们现在录你刚刚有讨论嘛，就是他只能在 miss 掉三场、当然我相信他们要拼战绩，可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基本上你不管怎样他们的这个战绩基本上可能最少都一定要打，就是感觉打 play-in 是还蛮 expected 的吧，就是感觉他们也不可能就是来把油门全部踩下去，因为我不认为说他们是六七八九十嘛，我不觉得他们第七名跟第十名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就对于他们来说有那么大的优势或什么。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时候没有一支球队想要在不管在 play-in 或是 playoffs 对到太阳队，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不需要这么去执着说我一定要第七名或我一定要第九名， it doesn't matter， 这样只要他们有 play-in 打就可以。
那我个人的话，我其实 KD 是我本来就放第二队，这是我不会变，因为 KD 今年缴出来的成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对，平均27点多分，然后6点多篮板，就2764这样数据，然后他的投篮三围是接近180，就以不管他年纪啦，就是他今年缴出来的数据就是非常顶尖，所以第二队我觉得没有问题。那 Booker 是我本来在考虑第三队到底会不会有他，因为第三队其实那时候我大概有8个人在选，那我最后其实还是放 Devin Booker， 就是这绝对没有私心考量啦，就是 Devin Booker 今年数据还是一样很顶尖，对 ,27, 然后篮板大概4-5，但今年他最大的我觉得可以为他背书的一点就是他助攻，对，因为今年 Devin Booker 其实 NBA 官网是把他列为是控卫，对，他今年主打大部分角色也都是控卫，那他今年也打出生涯最高 6.9 助攻，接近7个助攻。那Booker 其实 我以我自己的看今年很多太阳队的比赛，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认为他进攻端还是维持在一个高点，尤其是当他还需要就是去做有一点身份转换的时候，他其实不像过往这样就是很多球权他就是找到自己的空间自己得分，他很多时候是要帮队友找进攻出手权，那我觉得还能得到27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就是我觉得他掌握比赛能力我觉得有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觉得这是进攻端。那我觉得防守端今年他是比过去还要差的，所以这个是如果不放 Devin Booker 我其实可以完全理解，因为我认为他今年在防守端放掉非常多。对，所以太阳在今年季赛结束有可能可以到西区第五，对，也有可能是 play in 第九第十，这都很有可能。对，那我觉得这到时候战绩如何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考虑，就是会影响到这些媒体们啊怎么去投票，对吧、啊、但我个人是有放的、啊、因为其实我最后在想就是 Booker 对上 Fox 对上像是Bam Adebayo 对上 Paul George 对上这些人，其实我最后考虑我还是认为就是 Booker 今年所缴出来的整体的成绩单还是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就是我觉得以太阳今年状况这么差他还是 carry 了蛮多比赛的。对，但是Booker 唯一的危险就是他目前只要再缺三场比赛他就没有资格，他就不会达到就是单季上场65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他最大就是有可能被淘汰在这三队名单的最大的风险。
嗯，我看法其实跟 Kai 也蛮像的啦，反正就是有他有达标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要进。那 KD 我觉得不用讲， KD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没有什么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 KD 到了太阳之后有一点点把Booker 的这个光环，也不要说光环，或是一哥的这个最重要球员的位置抢走了。当然我就是 Booker 我觉得在对于太阳的成功也非常重要，因为像刚刚Kai讲的 Booker 需要身兼非常多不一样的职位，所以对他而言今年这个角色转换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 KD 的表现我觉得是你们Kai跟 Louis 都有讲到，我觉得不能不放他，我也是把他放在第二队。那 Booker 我放在第三队，其实我觉得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觉得 Booker 现在是就算其实他今年的表现跟我在赛季前对他的预期其实是比较低的，就是我原本是觉得他在于打控球后卫或是帮球队这个分担进攻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其实现在看起来他还是确实比较适合做一个第二控球者的角色，对他而言才是最适合的。但这我觉得不怪他，对我而言 Booker 是现在联盟里面第二好的得分后卫， Anthony Edwards 是第一。我觉得在刚刚Kai刚也讲到第三队其他人的考量，我看的人其实也差不多类似，在考量完之后我觉得 Booker 还是得放。对，那 Mike 你对于太阳这两个人你怎么想？
OK 我也简短讲一下，我其实我觉得 KD 放在二跟三我觉得都很 OK， 尤其是像刚才讲的 KD 今年的这个投射三维表现太优秀了，好，那再加上他就是 KD 嘛，所以他不是二队三队，他不 make it to the first team， 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第一队实在太 pack， 所以他其实比较进不去而已。那但是至于是 Booker 的位置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在第三我把 Booker放在三队的候选，那我觉得但是这是有三个球员角逐同一个位置啊，就是不是同一个位置啊，同一个名额，因为这没有分位置。我认为 Booker， 然后还有 Fox， 然后还有甚至 Jamal Murray 这三个人各自有一个 case。Murray 的 case 当然就是他战绩很好，然后他其实是他们球队第二重要的球员，而且其实在哇，他有很多季后赛表现背书嘛哈。然后
Jamal 吗？
对，没错没错。然后 Booker 的话呢，当然大家都讲过他今年的表现非常优秀，而且说真的我今年其实在投这个 MVP 之类的上面，我其实我的我认为我没有记错，我一开始寄出的印象我认为 Booker 今年会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他确实也成长了，只是没有表现在这个战绩上。那至于 Fox 为什么有一个 case 呢，其实我是不打算放 Fox 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过其实是 either or Sabonis or Fox，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好像 Booker 跟Jamal Murray 这两个人都有可能因为缺赛场次而没有办法符合这65场，所以这三个球员在选择上面呢，我觉得我的第一个顺位排名也是 Booker， 因为 Booker 就是像你说的在得分后卫这一块已经站稳了他的一个山头嘛，当然他还有在上涨的空间，这件事也应该再被考虑进去，但是至少在这三个我们刚才提出这三个球员，有战绩背书的有个人成绩背书的，还有就是可能比较有可能会 make 那个65场的这个限制的来说， Booker 也是我放在三队的首选，但是我认为他这个位置还有可能会换嘛，因为不知道他到最后会不会再 miss a few games， 最后又没有办法被选进去。
我 OK， 我们讨论到这边，我先 round up 大概一下我们第二队的阵容，因为我知道 Anthony Edwards 跟 Jalen Brunson 是我们都有的。我 assume Steph Curry 我们第二或第三队应该也都会有。 Mike 你的名单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球员是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讨论到可是你可能放在第二队的？有这种人存在吗？
第二队没有，我第二队可能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放 Halliburton 了，就这样而已，就是我还有放一个 Halliburton。
OK 好，那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聊看 Halliburton， 因为 Halliburton 现在整季下来平均还是20分11助攻嘛，但是他的论点在于他上半季的表现跟下半季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像两个人，
尤其他跟
对
，yeah， 尤其他跟 Siakam 其实搭配起来完全就是非常卡，他完全无法就无法适应打无球这件事情，因为 Siakam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盘球的控球前锋。那 Mike， 我既然你说你把他放在第二队，那我可以问问看你把他放第二队而不是第三队的考量是什么吗？
我的 case 其实就是在于他上你说他判若两人的前面那个人，说真的他是 一度带给六马一个很，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说他是中心这个球队的一个明日之星的嘛，对，然后再加上他有 一串那种三分球投射突然间像神一样的表现，然后最我觉得他最他帮他背书最强的 narrative 应该就是说他让六马又重新回到东区的，就是哦可以被提起的名字之一。那当然你知道 Siakam 其实是他的，我认为是他一个我觉得算是他倒霉吧。你看那时候他本身的声望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其实你看那时候六马队就立刻寻求交易，希望可以把球队弄强。其实你说的也对，就是也许就是 Siakam 来了以后让六马队的本身的搭配目前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方程式，但也许他们会像快艇一样突然间有一个好的磨合，这我们不知道。然后但是我觉得光是就是以Halliburton 的个人故事在这季再加上他的数据，而且你知道也许我们可以说以比较接近控场这一块而不是以接近得分这一块来说的话， Halliburton 已经可以说是联盟前二好的控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把它放到这个 second team， 我个人觉得还蛮适当的。
Yeah， Halliburton 我自己是放在第三队啦，我觉得他应该至少要在这个名额里面。但我觉得我讲一个比较可能残酷一点的话，要不是 Donovan Mitchell 已经不能去这个竞争 NBA 的位置，老实讲 Halliburton 会属于我在第三队相对边缘的人，他跟 Jaylen Brown 可能会是我可能考虑淘汰的人，然后可能把 Donovan Mitchell 放进第二队之类的，对啊。那 Luke Lewis 你对于 Halliburton 你有放他吗？
呀，我有放他，然后就其实呀，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偏向宽的论点吧，就是当然他一开始赛季初或者是 in season tournament 的时候表现是真的很好，然后他当然我觉得在助攻的数据上有维持住一个水准，然后毕竟都还是目前联盟的数据排行榜基本上就是他一定是第一啦，因为缺氧已经受伤了，所以呀，我觉得把他摆在第三队可能刚刚就真的最 我自己最高只能摆在第三队吧，因为毕竟他 All Star 回来之后不管你说是 Siakam被交易到六马之后或者是明星赛之后，他的那个掉的程度真的有一点点太大了，就是他现在其实他现在整个赛季的平均数据已经有一点被他的在明星赛之后不好的表现拉下来，他现在三分球命中率也只剩下 35%， 其实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正常的水准，可是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印象已经就他现在的表现跟他大家对他的印象其实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但还是当然还是要给他肯定啊。然后我觉得他跟 Trae Young 拿那个叫什么，就是NBA 第三队的时候的那个数据，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差不多的吧。然后当然Halliburton 在助攻的表现上更好，可是我觉得这也同时你也可以去 argue 说六马队打的是一个 like 可能是 NBA like 前所未见的一个 pace， 然后他们也是只进攻不防守，所以我觉得当然在这数据上也会比较好看一点。所以我觉得呀，我应该会把 Halliburton 就摆在第三队，他应该没办法，对我来说他没办法再更高这样。
呀，其实我没有跟你们相就是我的意见没有跟你们相左太多啊。其实就像Kwan讲，如果 MB 跟 Mitchell 这两位球员在季中没有就是倒下，然后有可能就是会缺席这个65场的这个低标的话，其实我应该也不会放 Tyrese Halliburton。 那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下半季就是因为他受伤的关系，然后他又为了想要达到这个65场比赛，所以他硬打。对，那他上半季的时候是平均21分将近12助攻，他下半季是16分然后9点多助攻。对，那投篮命中率更不用讲，就是投篮命中率本来50%，现在43%，三分球命中率本来是全联盟最高，也是40%多很多，现在只有三，现在我记得下半季是23%，对，所以整体命中率现在拉到只有35%，那35%是联盟平均，这没有不好，只是以他的水准来讲，他生涯从来没有三分球命中率没有低过40%，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还会放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因为受伤所以打不好。对，如果他如果没有受伤的话，他其实应该很有机会可以一直维持他上半季，虽然说可能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会稍微下降回到就是平均值，但应该不会低到这么多啦。所以我还是相信他的身手，我还是看中他上半季的表现。对，上半季的时候他打出的表现就是全联盟第一第二好的控卫之一。对，再加上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是联盟助攻王，他还是全联盟就是所谓的 assist percentage 最高的球员，就是当他在场上的时候他有 47% 的这个 assist percentage， 整个球队有他就是有一半的这个得分他在场上的时候都是他制造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为球队带来贡献我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啦。虽然说他最后我觉得他如果 miss 掉这个 All-NBA 我觉得会非常讽刺，因为他当初就是因为他想要挤入这个名单所以带伤上阵，然后有一点把他的名声有一点稍微的就是往下带，就是心度有点稍微退了一点，对吧、啊、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他应该会进，除非他接下来表现就是真的是奇差无比到就是这些媒体们觉得哇这个下半季真的判若两人没有办法投他，不然我觉得合理来讲他应该至少还有第三队。
嗯，其实我觉得凯刚刚讲到一个蛮大的蛮有意思的观点，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他带伤上阵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又回归到今年 NBA 更改65场比赛出赛的这个门槛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绝对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门槛去打比赛的，那他是不是逼自己以没有 100% 的这个水准去打比赛，我也认同凯的讲法，但是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产品 NBA 这个产品本身是不是正向的，其实我觉得也许是未来我们可以讨论看看的。那 Michael 刚刚你有提到一个名字，我其实原本是没有想到我们会在今天听到这个名字，那就是 Jamal Murray。 Jamal Murray 你刚刚提到你最后是有把它放在任何的 All-NBA team 里面的吗？
哦，没有，我最后的解释是这样子，我的第三队的一个位置是这三个人，就是我刚才说 Fox 然后 Booker 跟这个 Murray 三个人现在目前都是像你刚才讲的跟边缘名单，但是因为有两个人有可能不会 make the cut， 对，那个65场的那个限制太大了，所以但是我认为如果说真的要放在那位置上，我认为 Booker 比他优秀，对，我如果说这三个目前、
okay.
我是 Booker， 对对，大概这样子。
那你的名单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意外的人，或者我们目前还没有讨论到的人选，我们可以来聊聊看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集就是从我的这种比较争议性的名单来出发来讨论，觉得不错啊。哎，我其实
你现在没有很争议啊，你现在其实还没有讲什么很争议的事情啊，我以为会更火爆一点。
可恶，要不然我想要讲一个很争议，没有，我其实想要谈谈 Zion， 因为我觉得鹈鹕跟 Zion 不知不觉的脱离了这个西区的最后的，因为这区大家的纠缠，鹈鹕的战绩是领先那个 playing teams 大概两场还是三场左右，所以我觉得 Zion 其实再加上 Zion 自己的影响力真的蛮高的，我觉得他就出现很多正面新闻啊，除了之前他那个跟个什么 porn star 之类的丑闻之外，还有什么减肥成功啊，什么就越打越好啊，那 only sky's the freaking limit， 这边讲那种干话一直出来了，所以我其实觉得他整个球星在上升的情况之下，再加上鹈鹕战绩不错，我也会把他放在我的第三队，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其实鹈鹕离要到西区前四也只差一场而已，所以如果到前四，我觉得他的 case 绝对会更强。但聊到 Zion， 我觉得我们不能不问 Lewis。Lewis， 你觉得 Zion 的 All-NBA case 是存在的吗？
你说 All-NBA 的 case 是存在的吗？存在啊，前面人全部受伤，他就有了，对不对？当然有机会，就是呀，我肯定说这绝对是 Zion， obviously 这是他。你可以说这是他第一个完整赛季没有，他第二年打61场，所以他今年也没有打，就是 OK， 就是 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可能对于场上的影响力是他真的最大。如果他真的健康打完整个赛季，也绝对是他最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我觉得他场上表现出来的，obviously 我相信他有打，其实基本上他的数据或者是他的效能都不会太低。可是，他其实现在平均也才 22.7 分，就我觉得 NBA team 的 case 绝对在那边，然后也绝对要肯定说他今年一定是，可能是他生涯里面对于球队贡献最大的一年。可是呀，然后鹈鹕的战绩其实又很好，但我就可能前面挤了太多人了吧，他目前还挤不进，因为邝颖刚有提到嘛，今年这个新的制度，其实基本上你只是在选 NBA 现在最最最好的四五大球星，我个人没办法把三洋目前我没办法把它放进去，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而且你要想说，很多人就是。前面是很多人已经没办法 eligible for this award， 那呀，我觉得目前可能是这样，还可能在如果他可以就是继续进步，然后再可能过个一两年，我相信他绝对会是在可能 second team 或 third team 的 discussion 里面这样。
Yeah， 我其实看法我自己也都差不多啦，就是这样，我有考虑，但是我没有放。一来像如果想数据，其实。不错，但是不够好呀。Yeah， 然后鹈鹕其实整体的表现，像我刚刚讲，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到第四，我才会非常认真的去考虑Zion的这个 case。但我觉得其实还有除了Zion以外，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蛮有意思的遗珠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名单，这15人大名单，我们讨论的其实蛮透彻的。我们那陆陆续续讲了也大概18到20个球员了吧。我觉得有个球员蛮有意思的是 Victor Wembanyama。我理解他不可能会进 NBA， 他绝对不可能会进 NBA， 但是他下半季这个崛起的表现，他下半季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平均是将近好像24分，然后十几篮板，然后五个火锅。当然马刺这个有点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战绩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那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其实我们有提到另外一个新秀的名字，那就是 Chet Holmgren。 那我现在马上就是 out Michael， 这是 Michael 的 pick， 原本的其中一个 pick。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是 Chet Holmgren 跟 Zion 的 case 会是代表着完全不一样意见的这个的派系。那 Michael 会想问问看，就是对于像是 Zion 或是 Chet Holmgren， 你认为他们的 case， 假设真的要硬要选一个的话，你觉得你的看法会是比较偏向哪一边？
只能 Zion 跟 Holmgren 去比哦。
抱歉，不是 Zion， 不是 Zion， 抱歉 ，Wemby， 我讲错了。
Wemby 不可能进 All NBA team 啊，因为他的球队战绩。好，我先说为什么我那个 Holmgren 有进入到我的第一波名单里面，我先解释一下，这是逻辑。我因为我不知道不是逻辑啊，我个人应用的这个标准，所有的那个 criteria 一起叠起来以后的结果。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明显就是战绩独走的球队，其实进两个球员是很正常的。那在 SGA 之后呢，那雷霆有两位是副手的球员，就是 J-Dub 跟这个 Holmgren 两个球员嘛。那其实这两个球员当然都在球队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这个地方 Lewis 有挑战我，我觉得 Lewis 等下要挑战我，先帮他把他给 include 进来，就是说那 J-Dub 其实似乎在球队的 对球队战绩影响力似乎高过 Holmgren， 但是我会觉得Chet 的影响力还有在防守方面这一块好像是不是被忽略得太厉害了。他毕竟他是一个，如果你说你把 Wembanyama 拉进来，说他的这个像是那个竹节虫或螳螂一样的那种，他的 length 以 length 跟 mobility 为主的防守，把马刺 的防守弄到至少没有那么烂啊。那你不觉得其实雷霆的防守，除了他们本来你不能说他们其实年轻球员在补防方面的积极度还有打球的这个都还在 在自我证明这一块就能够盖过有一个内线哦，可以涵盖空间跟这个补位这么优秀的常人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以球队的最佳战绩最佳球队的二当家，也许是 2.5 当家，不是很确定，但是防守方面的 factor 我们把它 factor in 的话，我其实觉得 Holmgren 是我觉得这边我该放他，但我绝对不会考虑 Wemby 的，因为 Wemby 才真的是他的 All-NBA team status 是完完全全的未来式。对啊，你看他的球队现在战绩是什么状况，对不对？ Yep。
OK， 那刚刚你提到 Lewis 非常强烈的反对了，要听听看 Lewis 的讲法吧。
I mean, 这是 All NBA team， 这不是 All Defensive team 吗？就是
也不是 All Rookie，
也不是。I mean All Rookie 他一定会进，这我们也不用 discredit 他。
Yeah.
但我想不到 in what universe， 就是 like NBA， 你 obviously 缺通跟你可能我相信你把他摆在第三队了。他现在平均 16.8 分 7.9 篮板 2.7 助攻，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稍微勉强一点，就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宁可先放三样，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可能跟这样的 case 有点像吧，前面可能真的太多人了，就是如果这样前面可能是20个人25个人 check， 可能前面大概快50个人这样，如果前面49个人都受伤的话，我相信 Chad 一定是联盟第一。这样，我的论点大概就是这样。
呀、yeah, ，其实我觉得，Wembanyama 跟 Chad Holmgren， 我觉得老实说，两个人应该都不会进。对 ，Wembanyama 虽然说缴出非常优秀的一个新人赛季，可能是自 LeBron 以来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新人赛季之一，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个人数据啦，就尤其是他进阶数据，像是他的进攻端，对，确实我觉得你真的要把他放到就是全联盟最好的15人名单，我觉得有点早。但我是觉得Wembanyama以现在的实力来讲，就是联盟前20人的实力，对，所以我觉得Wembanyama绝对有比 Chet Holmgren 更好的 case。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单纯就是他们两个人对战，对，我们都看过他今年两次对战Chet Holmgren， 虽然有一场是Wembanyama直接完全比过 Holmgren， 对。连续关键时刻投进一颗三分，然后我记得还连得六分，然后盖他火锅等等，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去看的话，以球员来讲，先完全撇开数据看，Wembanyama就是个比较好的球员，他能带来的东西就是比较多，他有 Holmgren 篮下的护框能力，但是他进攻端他有更多招式，对，虽然说三分球命中率他可能稍低一点，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团队的关系， Holmgren 有非常多的 wide open 的机会，因为他们团队的导传啊，然后更多好的球员帮他制造机会。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个人在比较那个Wembanyama的这个 All-NBA 的 case， 就帮他 make a case， 就是当Wembanyama在不在场上的时候，球队是负 11.1 分的 net rating， 当在场上的时候好像是负4分，就这个差距几乎是全联盟里面所有符合资格的球员里面几乎是最高的，就是当
所以他在场上还是继续一直输的意思吗？
是还是一直输，可是你不能，就你要考虑到的是他的队友，因为马刺队现在的这个阵容确实就是不堪一击，确实就是联盟最烂的球队之一，所以就是如果你去看他这个在场上带来的贡献，我认为Wembanyama要进 NBA 是指日可待，只是我觉得应该比 Chet Holmgren 在就是更有这个 case 啦，但是我觉得未来他们两个人应该都蛮有机会。
对啊，没有啊，我再次澄清一次哦，我觉得这两个人100%都没有机会。如果 Wemby 或者是 Chet 其中一个人进那个 NBA team 的话，我真的很惊讶啦。然后我唯一会把这个东西带出来讲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录制之前 ，Mike 有提到 Chat 这个名字，有让我震惊非常久。对，然后对吧、啊？其实我觉得要讲整个大名单，老实讲，我觉得人选我们都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聊 Paul George， 可以说 Bam Adebayo， 刚开在前面一点，我记得讲到 Tyrese Maxey， 或者甚至 Rudy Gobert。那我自己私心觉得，如果魔术前四的话 ，Paul Bancaro 也可以，就是很远很远的去讨论。但是我觉得大致上名单确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最后来询问看看你们有没有任何球员是可能我们没有提到，但是你们想聊的，或是在你们名单上面的。尤其是 Michael， 就是你有什么 surprise 吗？什么 Andrew Wiggins 之类的，Terry Rozier， 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吧？
没有，哎、欸，我解释一下，虽然我前面提到 Chat， 但是我其实后来因为我们在决选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用 Zion 取代了 Chat， 所以对，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有一点他的 case 啊，就是考虑他战绩的话，要不最后的小小的 defend，
yeah， 我可以诚实跟你讲一句话吗？我觉得一开始我们 build up 这么多，你说你会给我们非常有创意或者非常不一样的名单，可是就我觉得聊下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非常火爆的点啊，你这样这集我标题要怎么写？
我靠，被呛还是怎样？不够火爆是不是？那如果 Chat 真的有被就是拿到一定的票数的话，好了，对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某一集再来，
每个人都会拿到票，就是很多人都会拿到票数，只是那个票就是 有没有重要，我觉得
我就说他的票数如果还不少的话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如果有真的这件事发生的话就也许会稍微火爆一点点这样子吧 probably。
Yeah, 我觉得衔接 Michael 的这个 argument 就是你觉得最好的球队应该可能是值得有两个人上去嘛，那我就想提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进这个 All-NBA team， 但是我觉得值得提的是 Rudy Gobert。 对，那时候在讨论全明星先发的时候，我就有提过说 Gobert 虽然一定不会成为先发，但我觉得我投一个同情票，因为 Gobert 一直来都是全 NBA 里面防守影响力最高的球员，今年也是一样。对，那身为一个就是重手轻功这样子的球员，他本来就不会得到这些媒体朋友们的青睐。但是今年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就是也是帮 Rudy Gobert make a case， 就是说当今年 Cat 没有打的时候，只有 Anthony Edwards 跟 Gobert 的时候，这个灰狼的这个 net rating 是加 14.5， 是两人小组里面全 NBA 几乎是最高的之一。那我觉得也蛮明显啊， Anthony Edwards 就是一个攻防两端的 two-way star， 然后 Gobert 就是巩固篮下，然后灰狼本来就有全联盟最好的防守这样，对吧、啊、可是就我只在想说，如果 Cat 早一点倒下的话，会不会其实灰狼就会更强这样、但我只是想提一下，因为 Gobert 今年似乎是一定会赢最佳防守球员，对，然后灰狼就是目前也是西区前三，所以我觉得以 Michael 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 Gobert 是可以得到一些青睐的、啊、对。
Yeah， 我其实觉得在可能几周后我们应该也会比较正式的花一点时间聊球员奖项的这个预测。我觉得到时候其实像 Rudy Gobert 啊，像 Chet Holmgren， 像就 Rookie of the Year 或者是这种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这种奖项，我们一定会再把这些球员的名字带起来了。但是 All-NBA 我觉得case 他们两个 case 都会比较困难一点。对，那我觉得听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认为的 All-NBA team 应该长什么样子，你们的 criteria 是什么，然后可能你们认为像今年不再分做位置的划分这件事情，对于这个 voting 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分享。那这期我觉得我们就录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e.